我们刚才是好像刚才诗班所唱的是一样，我再讲一下啊，刚才那个诗班唱的诗歌非常的美丽，也带着怎么样？带着一个尊敬我们父神的心志，也带着一个快乐的信息，告诉我们说，什么事？他已经怎么样？复活了。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活在你我的心里面。所以今天非常高兴，在我们基督徒的跟从耶稣基督的过程当中，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，我们的信就枉然了，我们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盼望，也没有跟其他人一样。所以今天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。在过去几次我跟大家在这里有一起分享到，从路加福音开始，耶稣基督的降生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，跟着耶稣基督跟我们说他自己来到世上。路加福音第四章讲到他什么？圣经上所讲的话已经落实了，成应验在他身上。他说你们从大以前的先知所听到的话，今天你们听得到看得到，先知所要带给你们的预言今天就实现了。所以他就在那个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已经是在告诉我们，你们就是了。好了，耶稣自己讲的话。好，今天我们跟着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呢，他降生是开始，他救恩还没有，这个救恩的救赎的工作呢还没有完成，一直到他受难，然后受死，然后埋葬，然后复活，然后升天，这个救赎的功夫就成就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是耶稣受死复活升天，得到神自己的成长，也将救恩带给你跟我。好，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。在圣经上的记载有很多，特别是在四福音后面呢，记载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呢，很多的对话。大家看一下，我是对觉得是耶稣基督跟门徒的对话呢，很多时候给我们带去很多的共鸣，也给我们看到今天很多人在世上，我们问耶稣基督很有些时候心里面有些事情不明白，有些时候自己的心里面有些疑问，所以可以跟耶稣好像他们一样问耶稣的事情。好，今天我们来看那时候发生的事情，不是在门徒，也不是在妇女，也不是在跟耶稣很亲近的人，就在几个跟从耶稣的门徒，这些门徒不是跟耶稣很亲近，是在外面一些的门徒，他们对这个耶稣复活的事情呢，他们到底一个怎么样的看法，他们一个怎么样的经历，可以今天跟你我呢大家可以分享。好，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吧，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的24章，耶稣呢在这个时候呢就记载这段故事，就是说有两个门徒今天我们念的是19到那个24节，但是前后呢如果我们可以看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更清楚啊。好，那我们打开，大家有圣经的话请大家一起打开路加福音第24章。这一段的经文所记载这个事情呢，只有在马可福音很简单的讲了两节，很简单讲，不过这里就很清楚。我跟大家讲过几次了，路加福音对你我来讲呢是一个特别的意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路加不是犹太人，他也是耶稣生出来的时候，到耶稣被定被死在了之后呢，埋葬升天，他都不在，所以他这些都是他考究研究出来，所以他所写的东西呢，就一定的证据，有一定可靠性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的话，就有些时候我们更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。这一段的经文就记载说，耶稣从那一其实就是复活节那一天下午呢，就有两个门徒从那个耶路撒冷要去以马忤斯这个地方。那这段经文大家可能都很清楚了以马忤斯呢，在圣经上记载说是大概是25里路，就是但是按照今天的英里来算的，大概7-8里路。那7-8里路大家告诉我一下，你走一里路要走多久？20分钟，没错。那7-8里路要走多久？20个小时吧。那个时候大家记得没有自行车，没有汽车，是没有都要走路的。 所以一天下午去走几个小时的路呢，啊，是很可能那一天呢他们有特别事情，那下午就要去了。好，耶稣那一天早上复活，下午的事情他们两个人要出去，哎，他们对这事情非常清楚啊，什么事情发生他们都知道，只有几个小时。想想看，那个时候没有 Facebook， 没有 Mass Media， 什么都没有，他们很快消息传出去了，所以这两个门徒呢也是消息很灵通的，他们听到了，好像今天一样，我们在这个世上，今天复活节，你到街上去问人家说，哪一个人不晓得今天是复活节？每人都知道。但复活节对他们什么意思呢？就不一样了。对你我来讲，大好消息；对一般人来讲，啊，有点假期。特别在英国、在欧洲呢，明天是复活节的礼拜一，是有假期的，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假期，很好。啊，对，所以复活节对很多人就带着很多不同的意思，也带着不同的意义。啊，我们从这两个人来看，好了，他们两个人就在路上走了去，哎，突然有个人在旁边就出现，这个时候他们眼睛蒙了，看不清楚这个人是谁。我们世人是不是这样子？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。神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也看不到，也不了解，也不清楚，也不明白。所以他们就在讲话，耶稣就跟他讲话，哎，你们两个人在走路的时候脸带愁容啊，好像很痛苦这个味道，好吧，很不开心这个味道，到底你们为什么这样子，心里面觉得有痛苦呢？还是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就是在十八节，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担忧，他们这两个人就对说，哎呀，你这个人啊，耶路撒冷发生一个大的事情你都不晓得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在第十八节圣经这么说，两个人，一个叫哥留巴的说，你是在耶路撒冷的旅客当中吗？还有一个还不知道这敌人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，你问一个人不知道的，你这个人奇怪，大家都知道就你不知道，奇怪吗？耶稣自己不知道吗？他们看不到耶稣，他将自己心里面的担忧讲出来了。那大家看一下，如果你是信徒的话，你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，你还苦眉愁脸的吗？两个信徒明明是门徒啊，愁眉苦脸的，他们听到他们知道的，心里面怎么样？还有怀疑啊，不相信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呢脸带愁容跟耶稣说，耶稣耶稣，他们不知道是耶稣啊，对，你这个人真奇怪，耶路撒冷发生这个最大的事情，整个城市人们都知道，只有你不知道啊。耶稣说那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好了，下面这么讲，耶稣说那发生什么事情你告诉我，今天耶稣先问你说今天发生什么事情，你怎么说？哎，我不知道啊，人家这么说我又这么说，到底什么事情与我无关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耶稣就问他们说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耶稣自己呢在这里呢，在复活那一天提醒了门徒对他一个复活的概念。好，圣经怎么说？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事啊？这个是十九节啊，他们就说就是拿撒勒耶稣的事情，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要传的、所要讲的、所要告诉世界人的，就什么事情？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情。到这个时候，耶稣在世上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。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的故事，不再是一个小孩子生在马槽里面，不再一个小孩子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面，不再是在世上到处传福音、到处告诉人，也不再是被抓去被审的人，也不再去被判死刑，已经在钉死，也不再是在死在坟墓里面，也不再在坟墓里面不出来，已经复活了，拯救事情已经完成了。这个就是拿撒勒人的耶稣的故事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之下呢，一个引言呢，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、所传的、要告诉人家的事情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故事。 当天耶稣这么跟两个门徒这么说，也今天跟你跟我一样，我们所传的，我们所讲的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故事。好了，人家问你说，那怎么叫做拿撒勒人耶稣的故事？这个故事哪里来？这个故事怎么发生？这个故事结果怎么样？还有最重要一点，这个故事对你跟我有什么作用？对你跟我有什么影响？我们听到在世上故事很多，人家跟我们讲的事情很多，但这个事情对你我有没有关系？如果对你我有关系的话，你就记得起来；如果没有关系的话，你就记不起来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这个时候，所以我觉得路加福音很好，将这个故事呢，是从耶稣跟这两个门徒的对话当中带出来，给我们看到，我们可以跟这些门徒一样学习。好，世上人我讲很多事，跟这两个都一样。哎呀，是耶稣基督发射，大家都晓得。昨天大家电视上也看到说，有些教会的去聚集啊，还有些人看那个 ABC 13台有没有？每年做一趟那个十诫啊，这个十诫是3.5个小时的电影，这个是60多万元拍的。现在看上来有些里面有些东西看到不很真全啦、啊，都是假的，不过都很好，就带出个信息，就是神的拯救啊。好了，那很多人都知道，你去外面，我刚才说过，没有人不知道今天是复活节，没有人不知道今天是基督徒要庆祝的事情，但这个事情对你对我有什么影响呢？有关吗？好了，这两个人就说了。好，在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？好，这里呢，我们分几个部分来可以看啊。犹太人的希望是希望耶稣来做什么？他们没错，他相信他是弥赛亚，但跟弥赛亚的看法呢，是他们有自己一个比较自我中心的看法。就希望他做犹太人的王，实实在在在地上做王的王，有权柄，有他的自己的做领袖这一套，还有可以带领，最重要怎么样带犹太人脱离罗马的统治，让以色列人得到自由，是他们对耶稣一这样的一个盼望。今天我们对神怎么看法呢？你我对神地有一个不同的要求，是不是有不同的看法？是不是我说耶稣是我的救主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我相信什么？耶稣医治我的疾病。那好，这个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要求。你说哎呀，神啊神啊，我对你相信依靠，那我相信你会赐我一个孩子还是一个女儿，这是我对神的要求。神啊，我要求你跟我，你是很好的神，你要给我一个好的工作。好了，也是要求。你说神啊，我相信你很好的神，你会一定给我一个好的妻子，还是给我好的丈夫，这也是好的。老人家说神啊神啊，我希望你给我孝顺的儿女，是不是不一样啊？这些不是错，但是这些是我们对神一个要求，对神一个盼望。好像他们一样，有些人对神的盼望，他们相信盼望耶稣来做他们的王，他们并不晓得耶稣来说做王没错，但这个王不是他们想象的王那个样。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就跟我们也是一样，他不是一个有求必应的那个好像一个神一样，信我们相信他，他给我们我就信，他不给就什么算了，这个不灵啊，这个信来没用啊，信心不单单停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跟他说，你们呢、啊？他们就说啊，我们所喜要看得到的，我们所愿意看得到呢，就是这个犹太人的王啊，耶稣基督来了。哎，他们自己也知道啊，但这个事情没有做到。他说：“本来我们预备他这样子做，但是呢，什么？这个他是蛮有能力的啊，他这个先知有在神的众百姓面前讲话，他的作为蛮大有能力啊。他的讲话感动很多人，带领很多人，给我们在人之上有了方向。他医治了很多人，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他是蛮有大能。没错，他们相信神有大能。”这个非常重要，我们的神是有大能的神，他是超乎你跟我的神，他们相信这个事情。但是呢，我们的祭司长跟我们的官长怎么样把他解去，定了死罪，定在十字架上，这是历史的事实。世界人很多人都知道，你问人家说是礼拜五晚上发生什么事情，耶稣被抓，是不是耶稣被钉十字架，这个十字架 世上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十字架代表什么的。十字架代表什么？一个很残酷，一个死罪犯要经过一个惩罚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这个什么意义呢？有些罪人是罪得到应该得到的死亡，但是耶稣不是。不同就在这个地方。好了，他这么说，我们所希望他们来做我们王，这个耶稣啊，哎呀，被我们的官长抓去了，不但抓去了，还要审判，还定了死罪，把他钉死了。故事再到这个地方，如果停下来的话呢，你我就不需要相信了。耶稣钉死了，我们也就完了，以后什么人再来的话，也就这样子就完了。但是故事没有到这里还没停止。好了，这个第一个我们要思考的，他们百姓都知道耶稣是一个有大能的主，他也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，但是官长不喜欢他，将他抓了，还是将他怎么样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人就是他。哎呀，糟糕，我们所盼望的神，我们所盼望要来救我们的主宰，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，在这个时候被抓受死了。如果事情到这里的话，那你我也没有什么盼望。但是他们知道，他们跟他说：“好，这事情呢，好了，这个第一部分，耶稣被抓被钉死了，这个他们这个事实他们都承认了。好了，在。”第二十一节的后面说啊，不但如此，而且这个是成就了，已经是成为事实了。到今天已经第三天了，问题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在世上的人，有很多人相信耶稣基督被钉，也死了，摆在坟墓里面。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耶稣复活？你想想看，这里这样。当时他们怎么样？这个事情已经，这是成就，已经成事了。耶稣已经死了，他们看到这个耶稣的身体已经摆在一个洞里面，没得假的，门口还有一个大石头盖着，还有兵丁站在门口守住，要怕犹太人将他身体偷走。哎呀，问题不简单了，就到这个时候。但是呢？三天了，三天没发生什么事，但是事情有没有发生？有啊，就在当天的早上，就是那天在走路上，二十四节讲出来。我们中间这个第二部分啊，耶稣钉死之后被埋葬了，但是故事没有结束。第三天之后，那一天几个妇女跑到坟墓去。大家在说，不要小看我们当众的妇女。谁去看耶稣的身体？是妇女。谁先去带着香膏，要去将耶稣的身体，要将他做得好，跟有香味？是妇女。先去坟墓看耶稣，最早早上七点去，玛利亚是妇女，爱主的妇女，在他们的表现当中，很多时候。是比弟兄们更强，更恰当，也更爱主。希望我这个话不要得罪弟兄们啊！其实这个些，这实在是他们就去了啊。这里讲什么？讲得很清楚啊。奇怪，那天发生他都知道。早上几个妇女去的话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去坟墓里面啊，圣经这么说，他们去那边不。见到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看见天使显现，说他活了。如果今天有些人这么讲的话，你信不信？就偏偏这几个妇女跑去那边说，坟墓里面没有看到耶稣的尸体，还有看到天使，天使说他已经复活了，不在这里了。那圣经还有更详细的记载，说玛利亚看到耶稣。那跟着呢，彼得也去了，那先前没说，也跟着几个人也去啊啊！今天我们只念到二十四节，可是下面几节圣经我们都可以一起看啊。我们有几个人，有几个人往坟墓那边去， 跟那妇女所说的一样，只没有看见他。问题在这个地方了。他们都知道，他们看到妇女去了，看不到耶稣；门徒跟着去的，也看不到耶稣。那这里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是耶稣真的复活，一个呢就是耶稣的身体被偷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没有身体在那边呢。那你要相信什么呢？圣经记载说，妇女看到耶稣啊，耶稣复活了。但是那个时候犹太的官长呢，那兵丁很厉害，他们就给一些钱，这些兵丁说耶稣身体被人家偷了，又要解释一下说没有这回事，耶稣没有升天。那今天这个思想还在很多人的心里面，很多人都知道有受难节，很多人也知道复活节，倒是耶稣真的有没有复活呢？对他们讲呢，不很清楚，也不很了解。再进一步说，耶稣复活对你我有什么影响，更不清楚。好了，这是第一部分。第一部分，耶稣被定罪钉死了，这个历史的事实。第二部分，妇女去看他，看到这个坟墓里面怎么样，耶稣身体不在，这也是事实。那你要相信耶稣复活了吗？还是要相信耶稣身体被人家偷走呢？啊，跟着说，耶稣第三部分，耶稣说，第25节啊，下面没有记载，大家看一下圣经。耶稣说：“无知的人啊，先知所说的一切，你们心信得太迟钝了。基督不是要受这些苦难，难道进入他的荣耀吗？”于是他从摩西跟众先知起，在经上所指他自己说的话做了解释。刚才我问的问题说，大家是不是相信耶稣复活了，还是身体被偷了？这个时候自己耶稣自己出现了，没得假的，没得骗的，自己就出现在门徒的前面，说你们有信心但是不足，你的迟钝啊，先知所讲的话听不进去，每天在教会里面所听到的话听不进去，还要这里在胡思乱想，耶稣到哪里去了？耶稣复活了，我就是，你看得到吗？大家如果熟悉以赛亚书的话，都很清楚以赛亚书53章所讲的话。53章提到耶稣要受苦，耶稣有时候为我们受死，里面几句话我们常常念的，念的时候心里面很感动。因他受什么鞭伤，你有什么样得了医治；因他受了什么样惩罚，你我得到什么平安。他要担当你我的罪，好像被宰的羔羊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就是为了成就救赎的功夫。有人说，我们往往信主的人也是忽略了这个事情。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这个事情而来啊！他既然要承担我们的忧患，要担当我们罪业，但是事情不是说他要这么做，他已经做成了，很重要的事情他已经做了，不是他要做，已经成就了，做了啊！这啊，以赛亚书第53章，很多犹太人要我带犹太人信主的犹太人基督徒，在现在在啊。在这个啊以色列地方，他们有一个组织叫做以赛亚53，就是要问犹太人说，你们到底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呢？以赛亚书犹太人全部承认是神自己的话，还有在以色列的博物馆里面，整个以赛亚书整卷60多章都有那个第三世纪手抄的本，整整齐齐的都摆着出来给人家看，犹太人所相信的。那为什么他们偏偏不相信53章呢？请大家回去家里看这53章，就描述了基督耶稣来到世上要做的事情，他要受苦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叫担当你我的罪。所以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就跟他们就说了，你们知道吗？26节说， 记这个第三部分，就是耶稣自己说再讲一次。耶稣说我来的时候，好像众先知所说的，他要受这些苦难，然后进入他的荣耀。跟着怎么说，于是他从摩西跟众先知起义，把经上及他自己话跟他们做了解释。犹太人有个好处，我们今天可能要都要学习了，他们对圣经非常的清楚，对旧约的先知书呢，从小就念到大，都很清楚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他们对这些先知的书里面的明白到一个什么程度，比如说真的戴着有色的眼镜来看，就不清楚到底这个话什么。先知书里面所提什么，就是神的救赎，神的救赎有一天的大当呢，世人犯罪代表我们一样，在他看摩西五经的时候，世人犯罪多厉害，犹太人多次多次的抵挡神，神还是一次一次给他们一个机会，还有每次都说将来救主回来，直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就讲出来了。所以耶稣基督要提醒他们啊，我跟大家讲过，我们几年前去过以色列的时候，看到有的犹太人呢，他们都尊重神的话，跟着神的话讲话，要一起当中的，那都是说圣经就讲说，我将神的话藏在我们心中，也在将神的话摆在我脑中。那这个话怎么说呢？摆在心中，就将这个圣经插在袋子里面，就摆在心中了。那怎么摆在脑袋里面呢？我跟大家讲过一次啊，我们去再看到犹太人很多，他们就带一条根子在前面，就带一个小盒子，这个小盒子里面就写着圣经的话，就将这个圣经的话带在我脑袋里面。那这个做法对不对？我不说对跟不对了，他们因为这样子做对，那就好了。但问题就是说，这些话摆在这里有没有进去？我摆在这里没用啊，要进去才行啊，你要自己相信才行啊。所以他有没有看了听了，但心里面还是跟这两个人一样比较迟钝，还没有看得到。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就自己出现在两个门徒当中，跟他们讲先知的事情。耶稣基督讲的话不是说我是救主来到世上，今天这样就这样讲，他将整个历史的背景讲出来给他们知道。你们知道吗？我来到世上是神所应许的，神的应许今天实现在你们当中了。我已经复活了，我已经胜过死亡，你们要相信，你们要接受，你们就成为我的门徒，我就跟你们在一起。哎呀，耶稣讲了这么多的话，大家看得到吗？从摩西跟众先知开始，凡经上所记他自己所说的话都做了解释。哎，耶稣讲了这个话，这个时候刚才大家讲过走这个路要走多久，两三个小时吧啊，可能是下午呢吃完中饭之后他们就走路，到时候可能是四五点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圣经说天已经开始黑了，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四五月份的时候，可能天还没黑那么快，不可能四五点钟，可能在这个地方呢可能开始黑了。他们就说那我们要停下来了啊。他们走进要去的村子里面，圣经说好，也是好像要往前走，他们就强调他说时候已经晚了，天已经黑了，请你跟我们一起下来吧。耶稣就进去跟他们住，跟他们一起住下来，就是说可能那边有个小的馆子怎么样，他们在那边停一下。耶稣说他们要求，耶稣好像要离开，他们要走。这个心里下面我们会看到啊，这个时候他们这些两个门徒心里面怎么样，开始受了感动了。这里心里面觉得今天很特别了，这个人特别，哎呀，这么有能力讲这些话。我们下面有想啊，他们怎么样，心里怎么样火热啊，他们觉得不寻常，不一样。他们不要走，我们不要走，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啊。耶稣好，那就跟他们坐下来吃个饭。这个表示怎么样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要怎么样，要求耶稣进到我们当中。他们要求耶稣停下来，然后再试想一下，如果他们没有要求耶稣停下来的话，耶稣会不会停下来呢？我不知道。如果他们没有这个自己主动要求耶稣你不要走，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的话，下面的事情不会发生，他们也不会知道。就偏偏他们心里火热，听到神的话，神的话感动他们。今天你我心里有这个感动吗？你有没有在神面神啊神啊，你这个时候 给我看到你自己的大能，神啊，给我真的看到你自己的伟大，神啊，这个时候在你生命，在我生命当中，我们自己有这个要求呢？他们两个人要求了，耶稣好停下来了，就跟他们坐下来吃饭。哎呀，这个时候坐下来吃饭，神的情况都变了。看圣经怎么说？耶稣进去跟他们坐下来，耶稣你也坐，耶稣也坐下来。神将自己将会卑微，跟你我一样，不是站在上面高高在上，神站在人的地位上面，你跟我跟耶稣一样都坐下来。神没有分别，神没有对待说你要怎么怎么，神跟你一样降世为人，跟你我在一起。好了，这个时候怎么做？非常的特别啊！他坐下来跟他们用餐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，擘开了给他们，之后他们眼睛就打开了。耶稣自己在他们是怎么样？就是圣餐的表示。耶稣说：“这个是我的身体。”过去三天，这个身体摆在坟墓里面，为你们打开。我这样子做，就是为了你们。等下我们从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多加一句：我们这样的做，为什么呢？要纪念他。于是这个时候跟他们就说：“你看得到吗？这个是耶稣复活之后第一次的圣餐。他没去世之前也有圣餐，所以复活之后的圣餐，跟门徒在一起，只有两个门徒，那两个门徒还是模模糊糊的，不很清楚，也不知道。”他们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他们也不知，但是没有觉得这个事情对他们自己有什么的感受，有什么的影响。就到这个时候，他们要求耶稣：“你不要走，留下来。”耶稣就留下来了，跟他们坐下来了，拿起饼擘开了，说：“这个是我的身体，为你死的。”所以，当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，当我在纪念神，我说这些事情对你我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些对你有什么感动呢？我们要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？而今天我们回来说，是我们今天在复活节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。但耶稣基督复活之后，我们听到了，我们也知道了，但这个事对你我有什么影响？跟你说了，好。这个时候耶稣就将他要讲的话，将他要做的事情，将他跟门徒的启示都一直讲出来，告诉他们，也做了，也给他们领受，也他们经历了。这个时候耶稣突然就不见了。那耶稣到这个时候升天，在复活之后呢，耶稣的身体呢是随他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他，有些时候我们看不到他。这个耶稣自己呢，他是超过我们，他自己是神啊。这个我们不能够在这里说，哎，他出现了就不见了，就这么搞的。这个是不算真的，绝对不是啊。你看下面怎么说？这两个人怎么样？两个门徒，就是今天我们的结论啊。他们眼在第三十一节，他们眼睛怎么样就打开了，这才认出来耶稣从他们眼前消失了。他们彼此说：“我们在路上，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，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岂不是火热吗？”耶稣要做的功夫做了，要讲的话讲了，要做的事情也都完成了。这耶稣怎么样，就不在他们面前了，要他们自己思考，思想一下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这两个人，哎，回想一下。刚才耶稣跟我们讲话说，我们是不是心里面火热？在座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在你的一辈子当中，过去的经历当中，有没有心里火热的时间？有没有神跟你讲话的时候，你感受到神啊，你这个话真的跟我讲的，现在心里火热，知道神啊，你跟我同在，圣灵的感动，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个经历？我想很多人有，无论在什么时候。特别是有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，特别是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向神祷告的时候， 圣经已经我想象不到，没有法子形容的一个平安到了我的心上，在我们身心里面，心里活着，神这个时候与我同在。我在很多有病重的人一起的时候，看上来人为已经没有什么大的作用，那时候他们感到神的同在，他们就觉得神没有放弃他们，这很重要，一个神给我们一个平安。所以通知两个人说，这时候他们看到耶稣了，没有依靠了，没有说哎呀耶稣在这里，耶稣不在这里，再不需要这样子了。他们说他跟他们讲的话我们怎么样，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啊，我们心不是火热了吗？这个圣经的话对我们突然刚发出圣经的话里面的大能，以前我们不大清楚也不大知道，现在看到耶稣自己，他讲耶稣自己要经过的事情告诉我们了，先知的事情告诉我们，他要受苦，要为我们而死，也为我们怎么样复活了，活活生生的站在你我的面前，不是他不在，是我们自己眼睛糊涂了看不清楚啊。现在用了圣章之后，突然之间眼睛心里眼睛打开了，知道耶稣在这里，这个心里活的。我们希望大家都同样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，神的大能在你我心中，神的话，神的复活的这个事实感动你跟我，在我们心里火热，好了，活着又怎么样？就这样算了吗？圣经非常的美好，下面一句话，大家思想一下。我们心里火，他们里面心里火热。上次上节说，他们立刻起身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结束，这两个门徒在礼拜天那个时候，可能有自己家里还是其他事情要到伊马忤斯去，你我一样，我们在世上都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我们有家庭，我们有儿女，我们有事业，我们很多很多事情要做，没错，这些都是没有错的事情，他们要去做这个事情，他们离开了，那么神感动他们之后，他们有没有继续往前走啊？有没有继续再往伊马忤斯去啊？没有啊，他们心里火热，怎么样转回来，那个时候四五点了，在天黑了，不怕困难，不怕黑暗，赶快的回到耶路撒冷去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心里火热之后的表现不一样，不再为世上这些事情担忧，不再为自己在世上的事情为主，要赶快将什么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事情要告诉他人啊。看到吗？有神的感动，我们心里火热，我们就要将我们在世上事情不需要太不着重，也摆在一边，以神的事为事。他们摆下这个事情，两个人立刻转身回去，在黑暗当中回到耶路撒冷去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要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。圣经这么说，他们立刻转身回去，回到耶路撒冷，看到十一个使徒跟他们正在聚集的时候，他们怎么说？主果然复活了。这句话你我会不会说呢？你会跟人家说呢？主啊，你真的话，你的在我们心中真正的已经感动了我，我心里火热，我要摆下世上的事情，我要转回来为你而活。你要告诉他的人说，怎么说？主啊，果然是复活了。你给西门看，这里讲出来，那天早上西门彼得看到耶稣，这个时候他这两个门徒，我们可以这么说哈，这两个门徒呢是大蒙恩典的门徒。耶稣没有在那一天下午，最少圣经没有记载给其他人看到，这就给这两个人看到， 这两个人的名字我们知道是一个，在圣经以下没有记载。他们今天就表示你我一样，我们千千万万跟从耶稣基督的人，有名无名不重要，有人知道不知道不重要，那是受了神自己在你我心里面复活大能的感动，立刻起来转回来回去耶路撒冷，告诉他们见证证实神的复活。彼得看得到，西门看得到，他们也看得到。今天你我一样在世上做见证，这样在早期耶稣基督在世上给他的门徒看到，今天神活在你我的心中，我们要告诉他人，给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实在是复活了，战胜了死亡，为你我的罪已经付上了代价，让你我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做他的门徒。这个何等宝贵的福音，这个是何等宝贵的信息。盼望是有钱买不到的，你想拿得到也拿不到的，盼望是只有神可以给你跟我的。们这两个门徒听到了，知道了，经历了，心里火的回去。希望今天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一个鼓励，我们神已经复活了，我们所相信他的人也跟他同样复活了，再也不要害怕死亡。世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实，但是这个事实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感动，所以我们要将这个时候将神给我们的力量，给我们的才干，给我们的时间，将神复活的大能彰显在你我的身上，告诉其他的人，让他们同样的可以享受到，也可以明白到复活的大能，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已经来到世上，白白的，只要你我愿意接受，就是你的了。这个就是复活节的信息，就是帮助我们将今天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一个鼓励。那么从今天在复活节之后呢，我们更加的会心力火热，更加为主而活，更加将神自己的复活的大能永恒的生命带给其他有需要的人。愿神的话帮助我们，祝福我们。